欢迎收听由摩铁集团出品的精品有声书《法医秦明之偷窥者》，作者法医秦明，演播骆驼。第55集。机体随着气温下降，气血交换率降低，大脑呈现兴奋状态，出现血液的第一次重新分布，喘息、呼吸以及心率加快，对于刺激反应敏感，躁动不安。随着体温的进一步下降，血液开始了第二次重新分布。当体温降低至34度以下的时候，皮下血管处于麻痹状态，大脑皮层进入到抑制期，在丘脑下部的体温中枢的调节下，皮肤血管突然扩张，机体深层的温暖血液充盈皮肤血管，中心温度下降快，体表温度下降慢，造成体表和体内温度相近或者相等。这时体温虽然一直在下降，皮肤感受器却有热的感觉，下丘脑体温调节中枢发出热的信息传递到效应器，导致死前反常脱衣现象的发生。反常脱衣现象经常会对警方的办案产生不利因素，比如一个青年女孩赤身裸体躺在野外，衣服被甩得杂乱无章。如果警察排除这是一起命案的话，不仅死者家属会提出疑问，网络舆论也会出现各种不理解的声音。我说道，我当时还在奇怪，死者会阴部流血，在大腿内侧摩擦擦拭也就算了，为什么脚踝处也有擦拭状血液呢？现在看起来，肯定是因为死者出现了反常脱衣的现象，所以带有卫生巾的内裤在脱离身体的时候与脚踝发生了摩擦，形成了擦拭状的血液。林涛说道，
我明白了，只要我们知道有几个堆积死龙虾的点，然后在这些点附近寻找女性的衣物，只要找到，而且通过内裤上卫生巾的血液进行 DNA 印证，就能够知道死者的第一死亡现场在哪儿。
大宝说道，可是这都一天了，难保他衣服不会被人捡走啊。
我哈哈一笑，大宝啊，谁会去捡一条带着卫生巾的内裤呢？而且死者收入不高，估计他的衣服也会比较廉价，越是廉价，我们找到的机会就越大。
陈诗雨说道，那你还觉得这是一起案件吗？他有被性侵过吗？
我说道，现在呢就不太好说了，因为会阴部血染，我们呢也不能确定有没有损伤，提取精斑就更不可能了。对于案件性质，毕竟死者身上有伤，而且还是跪地的损伤，如果不是被胁迫，我觉得一个青年女孩跪在寒冷的夜里直至冻死，这有些解释不过去吧。冻死的案件我们也经常遇到，但是大多数却不是这样的情况。多数冻死案件多发生在一些流浪汉、深山密林里迷路的人或者醉酒的人的身上，醉酒之后在路边呼呼大睡，再加之酒精促使散热加快，最后导致冻死的案件我们每年都会遇到。毕竟冻死需要一个比较长的过程，如果人的意识清楚还在并不偏僻的室外被冻死，那就不太好解释了。唯一能够解释的就是他是被胁迫的，而且案件之中死者不仅被冻死，还被人装进了蛇皮袋里意图隐藏，这更加提示了这绝对不是一个简单的意外事件。
那如果他还是被胁迫的话，那还是一起案件呢？我这就去找蔡队长把信息反馈给他，破案刻不容缓，就看他这一晚上的成果了。
第二天一早，当我们走进办公室的时候，就发现陈诗雨垂头丧气的趴在办公桌前，在纸上画着什么。林涛来到他的背后，歪着头看着，这是什么？区域建筑分布图？陈诗雨无精打采的点头，
唯一的问题就是派出所的排查了，不过蔡队长说这个派出所的所长很负责，他不相信他会出错的。
我问道，也就是说你们锁定了区域，但是没有锁定重点人口，对吗？
陈诗雨盯着桌面上区域图的一点说道，是啊，蔡队长他们呢昨天就把黑作坊的主要犯罪分子就都给抓了，然后获知了四条获取死龙虾的途径，其中有一条途径就是一个菜市场的垃圾堆积场，这个菜市场有龙虾的批发区域，在每天打样以后 所有的死龙虾都会被归拢到这个垃圾场的某个堆积点。在垃圾被清理之前，有几个人专门把这些死龙虾装袋，然后用铲车直接装车送到黑作坊里面，神不知鬼不觉。
林涛有些作呕，我的天哪，这可真是黑了良心了。哎，那这些死龙虾肉用来做什么？那咱们不会也没有幸免吧？
很多黑心商家都会购买这些标榜成品龙虾肉的死虾肉来做一些零食、早点什么的添加物，一般都会搅碎做作料，这样就掩盖了腐败的气味了。
林涛皱了皱眉头，啊，这可毁了我的虾仁包啊。
我把话题拉了回来，对了，你们在垃圾场附近找到韦玲玲的内衣了？
何止是内衣啊，内衣、内裤、睡衣、睡裤都在。
陈诗雨一副无精打采的样子，
怎么穿这么多？
毕竟不是寒冬腊月，如果穿着严实的话，那就不具备被冻死的环境条件。陈诗雨说道，所谓的睡衣睡裤，也就是菜市场裁缝那边的最廉价的棉布做的，几乎没有御寒能力。
我说道，那也就是说，咱们关于反常脱衣现象的分析是正确的。然后，你们做了什么工作呢？
我们一致认为，韦玲玲平时的居住地点应该就在菜场附近。
我点头表示认可。第一，尸体是被装进蛇皮袋里边的，这算是第一个埋藏动作，近抛远埋，说明啊，死者的死亡现场就在附近。只有死亡现场在附近，凶手不方便把尸体运走，这才会找到这个位置来装袋。如果是远处抛过来的，那何必大费周章呢？第二，既然死亡现场就在附近，死者又穿着这么薄的睡衣跪在寒风里，他居住的地方离死亡现场肯定也不远，死亡现场附近的地面应该很粗糙吧。
陈诗雨补充道，没错，地面是碎石子地面。看完现场以后，我们找到了做睡衣的裁缝，裁缝表示韦玲玲就住在附近，但是具体住在哪儿就完全不知道了。
我沉吟道，在自己家附近的地方被强制要求跪着直至冻死，这个不太好理解。唯一能解释的是不是应该就是他的头头或者男朋友之类的呀？
这个分析呢，我们也想到了，而且死虾堆积的地方非常的隐蔽，不然这么臭肯定会被附近的居民投诉的，所以不了解这块区域的人是找不到这么隐藏的地方的，那么就很有可能是和他住在一起的人。不过呢，蔡队长问了行动队的同事，毕竟韦玲玲被处罚过，所以对她的情况还算是了解。据说她卖淫的行为是没有组织的，完全是单打独斗，而且也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，钱只要够生活开销，够她吸毒就可以了。
所以你们就排查了这个区域的居民，看韦玲玲住在哪儿，有没有同居的男人。
没错，派出所所长呢，对这个区域的人口进行了甄别，认为韦玲玲唯一有可能居住的就是135户出租房中的其中一个。
这个范围已经很小了呀，找附近的人看看照片，不就有线索了吗？
陈诗雨叹了一口气，
我们一开始也是这样想的，可就是奇了怪了，除了那个裁缝认出了他，其他人居然就没有见过他。后来蔡队长说，像这种卖淫女都是昼伏夜出，也不和邻居打交道，所以认识的人也不多。我们重点目标就是这135户出租房中是一对男女同居，而且现在只剩下男人的房间。
一户一户的找吗？
陈诗雨疲惫的点头，
是啊，不然怎么办？现在又没有租房登记制度，很多房东根本就不愿去了解租客究竟是做什么的。
我预测到了结果，然后没找到，对吧？
陈诗雨显得很挫败，
是啊，135户都找完了，没有发现可疑的人。
我没有说话，和大家一起走到了隔壁的物证室，把昨天晚上提取回来的韦玲玲的衣服一件一件的在检验台上摊开，看看能不能在衣服上寻找到线索。在尸源明确的案卷中，衣服的作用就大打折扣了，但是眼尖的大宝还是在衣服上发现了一些端倪。